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圣殿里面，一起有敬拜，学习他话语的恩典。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因为你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当中，以主你的恩典引领着我们。主，我们要谢谢你，在主你复活得胜的日子里面，让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你，恳求你的宝血再次接近我们的身心灵，使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之中得到造就。我们愿意将今天的聚会继续仰望在主你的圣手当中，求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听到主你的声音，让我们有力量顺服主你的话语。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念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27-30节，一起请耶稣和门徒，请一起好看见哈。马可福音第八章27-30节。马可福音第八章27-30节。马可福音第八章27到30节。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请。
耶稣和门徒出去。
今天的经文很明显让我们看到说，所有经文的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里面，那个问题是耶稣基督问出来的。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就是这个问题。那么我相信这个问题不单只是当时的经文耶稣基督问了，我相信人类的历史2000多年以来到今天还在问耶稣是谁。有的人说耶稣是一个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因为他从来很少没有听到过他的错误，而且他的教导他的道德都非常的高尚。有人说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因为他是实物教材，而且用比喻让别人听到他的教导之后很容易明白，并且让人去往好的方向学习。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在社会里面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社会人物，因为当时他影响了一大批的人来跟随了他。也有人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医生，因为他治了许多的病。也有一些人说耶稣是一个成功的创办基督教的宗教人士，所以基督教就是他创办下来的。也有人说耶稣只不过是历史上的牺牲品，因为他要把历史的轮廓往一个方向推动的时候，他 他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却在历史推动的那个伦哥里面被罗马的死刑致死，以至于成为了当时的一个牺牲品。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也有人说耶稣只不过是一个骗子，只不过是把一些虚有的事情扩大化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听到很多人对我们的这些反应，那么今天你读了今天马可福音第八章27-30节的时候，你心里面对耶稣的了解到底是怎么样，那么或许我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是否你自己也有问过吗？对我而言，我个人就问过，我已经问耶稣是否只是一个宗教人士，这是我本身问过的问题。所以信仰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选择。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基督在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马可福音明显的记载了，人们说我是谁，然后说你们说我是谁，他的焦点要把这个问题全部放在他的身上。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马可记载的方式跟其他的福音书不太一样。马可记载福音书的时候，他很少记载耶稣基督讲话。如果我们从第一章开始读到第八章，耶稣讲的话多一点的只不过是在讲撒种比喻的时候多一些，其他的时候马可只用一句话带过。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就是福音耶稣传的话。然后在其他地方他就说耶稣在那里讲道，然后他又说耶稣在那里讲道，好多人听他的讲道。耶稣的长篇大论马可只是用了讲道。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看马太福音就不一样。马太福音耶稣基督一开始讲到登山宝训，讲了几章大家记得吗？5-7章，一连串耶稣基督就直接讲下来。所以看到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有很多的讲话，但是马可福音耶稣基督很少讲话。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耶稣基督就是一直做事情，又医病又赶鬼又服侍人，又医病又赶鬼，然后又到加利利一带的地方传福音。但是到了第八章的时候，马可的记载开始慢慢的转变，从耶稣基督不停的在工作的地方，现在角度慢慢的放慢下来。而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开始跟门徒对话。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地名是什么？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27节是在哪里呢？开撒利亚菲利比。我们不知道马可是否会有这个意愿，但是当去看开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开始的时候是大叙利统治。大叙利呢，为了讨好罗马的开撒，就在那里立了一个开撒皇帝的雕像，就是为了讨好罗马皇帝。当他的儿子腓力开始接下他的王位管理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为了讨好罗马皇帝，就把那个地方设立为他省的省都，然后就把那个地方改为是开撒的城。所以为什么这里叫做开撒利亚菲利比，就是说属于菲利管辖开撒的城，是用我们今天的这一句话来讲，是菲利为了拍马屁，所以给这个地方取了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说那个地方的真正统治权是谁呢？罗马皇帝。所以那个地方罗马皇帝的位分好像是什么神一样，罗马皇帝的雕像大家都要跪拜。所以从环境的那个地理的形势来看的时候，其实那一个地方的人都把罗马政府或者是开撒皇帝 看成是像神一样。而到了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就开始问他们说，人们说我是谁？如果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耶稣基督再过十章的时候，到了这个八章九章，然后到了十章的三十二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一带的福音事故就要结束。所以从经文让我们发现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要走向耶路撒冷了，再过两章就要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现在耶稣基督几岁？33岁多了，已经，对不对？因为进入耶路撒冷，已经进到第十章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两个月。所以现在是耶稣基督在结束了加利利后期的服事，意思就是说，门徒从被呼召一直听到，听了多久？3年多了。看了耶稣的神迹看了多久？3年多了。福音在他们的里面被撒下来已经3年多了，每一天听耶稣的教导，每一天看耶稣的行事，每一天看耶稣基督的服事。但是当耶稣基督问他们说，人们说我是谁，然后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其实他们对耶稣基督真正的了解并不是完全，其中有一个人是搭得非常非常的完全，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彼得。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如果我们去看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耶稣基督说，这不是你说的，你知道是上帝在你的里面启示你。所以从经文让我们看到，虽然彼得回答的完全正确，100%的正确，可是这个对耶稣从生命里面的认识还不是他自己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其实是很有趣的。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当耶稣赶鬼的时候说，你是鬼，就是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说你不要做神。当耶稣基督医了病赶了鬼之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宣扬这些事情。所以耶稣基督一直以来都不要把他的身份完全在人的面前展露出来，但是到了第八章这里的时候，他却要开始给他的门徒上一个很重要的课，开始要预备他们的生命，开始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真正天父差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其实马可福音第八章在马可福音里面是一篇很重要很重要的福音书，也可以说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把整个马可福音分成两段的一个经文，也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所以后面耶稣的这个作为，他的方式跟他的说话，从我们今天经文之后就开始完全改变了一个方向。马可福音全部有16章，马可记载的形式我们看到，从第一章到第10章的30节，或者说到第8章，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三年多的事情。他用8章篇幅，但是他用8章篇幅记载了耶稣基督1周的事情，单单一周的事情他却用了8篇的这个篇幅。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整个的重点要放在哪里，就是要放在8章之后。前面的事故他都是一直讲到耶稣怎么样怎么样，8章27节开始的时候就开始要让人们知道说耶稣是谁，耶稣要做什么，他来到世界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开始问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他们的回答，他们是回答什么？有的人说是施洗约翰，有的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先知中的一位，也许他们是指着耶利米说的，那里面说是耶利米，也有人说是耶利米。那么经文告诉我们，有人说是施洗约翰，这一句话是谁说过？大家记得吗？有人说是耶稣就是施洗约翰复活的，还记得是谁吗？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那个人就是把施洗约翰砍了头，给他端到坛子上的那一位，就是希律王。当他杀了施洗约翰之后，他自己来安慰自己说，耶稣是什么？施洗约翰复活过来。然后后面又有人说是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是什么？以利亚是旧约的很大的一位先知，可以说是先知里面的代表。以利亚在旧约里面行了很大的神迹，而且以利亚是活着被提升到天上去的。所以看到旧约的时候，以利亚是一个在旧约很伟大的一个人。那么也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也许是耶利米。耶利米呢，他是很关怀犹大国，但犹大国被掳之后，他呼吁犹大国要悔改，他呼吁犹大国要悔改，他以慈爱的心向犹大国传福音，希望犹大国复兴起来。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有的人说是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其实是耶稣的先锋。那么有人说是以利亚，以利亚呢也代表了耶稣的先锋。如果我们回去看旧约马拉基书最后的两节，我们就会看到说，大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以利亚先要来到。所以就是在这里面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一位上帝所指定受膏者的先锋。那么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全部都是在说先锋们的一位。唯有正确的回答是彼得，彼得说你是基督。那么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在旧约当中，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中文是写成是基督。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翻译的版本，就会用希腊文的这个音译把它翻译出来。那么旧约里面呢，它是弥赛亚的意思，到了新约的时候，它就是写基督。所以在旧约里面，如果我们看到弥赛亚，我们就会知道在新约里面就是基督的意思。那么旧约里面的弥赛亚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旧约里面的弥赛亚就是上帝高立的那一位，所以弥赛亚就是上帝指定高立的那一位。那么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上帝高立的人有三种。我不知道大家对上帝高立的人稍微有没有一点点的印象，上帝曾经有高立是像哪一类的人，大家还记得吗？高立大卫，大卫是做什么的？王，对不对？对，这是上帝高立的那一位弥赛亚，上帝选自己拣选的那一位。还有一种人上帝还高立，先知。还有一种人上帝还高立，很重要的一种，单单来服侍上帝，祭司，尤其是大祭司，一定要是个高立。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拣选的那一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是不一般的人，这个人已经是上帝所指定的那一位人。用我们的这个德语来讲的话，已经是前面有一个阿弟点，对不对？比如说萨母耳，很多萨母耳，但是德尔萨母耳可能就要指向我了，因为那个
地广
四大，唯独 就是他，我们在指的。所以当在这里耶稣基督在问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在回答说你就是基督的时候，其实把那个定冠词表露出来，就是说上帝已经选择了你，上帝已经高立了你，所以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就是祭司，你的身份就是君王，你的身份就是先知。所以你的身份就是上帝差派来到这个世界上带领他的百姓拯救他们的那一位。所以当彼得这样回答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对的，但是他的理解呢错误的。所以他的回答是上帝启示他回答出来，但是他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么如果我们看下面就会看到为什么说是错误呢？第一，于是三十节说，于是耶稣切切地祝福他们，不可对任何人说起他。然后第三十二节，我们看，耶稣明白地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责备他，看到吗？耶稣把弥赛亚的工作、弥赛亚的道路说出来的时候，彼得是什么？彼得就拉住他，而且还对耶稣做什么？责备，责备耶稣。你看这么胆大的彼得，然后他责备耶稣，结果后果是什么？后果是当然是被耶稣责备了。耶稣责备得很严重很严厉。怎么责备呢？三十三节怎么责备他？撒旦，退我后面去。所以我们说，哦，原来彼得是明白的。那么后面怎么会被称为是撒旦呢？所以他是上帝当时启示了他的时候，他的称呼、他的回答是完全正确，但是他个人对弥赛亚的那个观念不理解。所以耶稣基督说，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和祭司、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耶稣说要被杀，后面是什么？三天后什么？复活。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因为上下文我们都要读一下，然后我在看的时候，难道彼得只听到前面的死、受苦、弃绝、被杀，也许他没有听到复活，所以他就说：“主啊，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也许啊，或者是听到之后他也不明白，耶稣说复活他也不明白，所以他说：“主啊，这件事情完全不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在问群众也好，在问门徒也好，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明白耶稣就是基督。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往往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会连起来说的，这是正确的，这是正确的。耶稣的意思是救主，基督的意思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一位，所以连起来就是上帝所设立的救主。那么是救谁呢？弟兄姐妹，这问题就很重要。所以当彼得回答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回答他不明白，所以后面就说于是切切地祝福他们，不可对任何人说起。如果彼得按照了他的理解对别人说出耶稣是基督的话，大家觉得会不会危险？我想一定会危险，因为后面他就受到责备嘛。他体贴的是什么？体贴的是人的心，不体贴神的心意。所以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跟人的盼望、跟人的接受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当时犹太人已经亡国了，之前他们被巴比伦被掳， 然后被这个马代波斯又被掳，然后又被希腊占，然后现在又是罗马，因此他们一代代一代代，现在已经是400多年了，他们亡国，他们一直要盼望，重新要复兴，所以他们一直在祷告着，像大卫一样的王来带领他们，要重新把他们的犹大国巩固起来，恢复起来。所以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所要盼望的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呢？就是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基督。但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却是又把凯撒当为神一样，叫他罗马版图里面的人拜的那个时候，所以当时的皇帝也只能够有一个，他自己就是神。我们都知道啊，当马可在写福音书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基督徒已经受到大逼迫，后面一直到主后300多年，一直基督徒都在受到大逼迫。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到罗马的斗兽场看到，我们就会心里面都会毛骨肃然的，会怕到一个程度，对不对？看到我们可以在那边想想看，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神，我们要拜他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被丢下去，然后最少10多万或者是90000人在那边观望，被狮子活活的被咬死。甚至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里面留下来的熊的那些骨头。所以当时的罗马皇帝不要人拜其他的神，就要拜自己为神的一个国度。如果要认耶稣是基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犹太人一直以来被这样镇压之下，他们也希望脱离这样的镇压，所以他们的愿望是什么？要把罗马政府推翻掉，要把强压在他们身上所有的政权推翻掉。所以他们希望是像大卫一样的皇帝，最好是怎么样？最好是又高大又英俊又帅，然后骑着一匹大白马，穿着金光灿灿的那个大军衣，然后带领他们说，我的子民啊，跟着我来，我们要一起攻打到罗马去，我要恢复耶路撒冷，我要把我们的圣城高举起来。他们希望的是这样。然后他们觉得说，耶稣如果是基督的话，耶稣如果是上帝所选立的那一位的话，他就会像以利亚那样，他能够大显神威，他能够大显神迹之后复兴当时的国度。所以彼得的观念里面也是这样，当时所有的门徒也是这样。所以他说你是基督的时候，他对耶稣基督的了解的信心是带着一个政治性的，带着一个他心灵里面的目的性的。所以他说你是基督的时候，你是皇帝，我是宰相，我就是大将军，而且你能保护我，我以后就是站在你的右边。雅各约翰真的是有这样抢位子。所以他们对耶稣基督有这样了解的时候，结果耶稣基督的回答把他们所有的梦破碎掉。耶稣说，彼得，你不要做声，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你虽然回答的对，但是你理解的错误。我来不是要打仗，我来不是为了要推翻罗马政府，我来不是为了单单复兴犹大国，我来是要让人类从罪恶之中得到救赎，我来是为了人类的罪，用我的生命，用我的身体偿还罪的代价， 我来是为了被弃绝，我来是为了被别人棒读，我来是被别人鞭打，我来是被别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耶稣基督后面讲说，我要被弃绝，我要被鞭打，我要被受害，被钉的时候，彼得说，主啊，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如果被钉十字架的话，我们犹大，我们复兴国度的梦破灭了。主啊，不要不要，你一定要率领我们起兵回攻耶路撒冷，然后把罗马拿下来，在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犹大国。所以我们看到，从门徒也好，从当时耶稣基督三年多传福音以来听到的那些人，他们对耶稣所有的盼望跟信心，全部是建立在他们所盼望的那种国度里面。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时候要让门徒知道的，其实唯有十字架才能够带领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唯有十字架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一个得救的盼望。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彼得对话当中，让我们看到基督这两个字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对彼得说，他的道路跟当时的犹太人所设想的弥赛亚的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我对耶稣基督的了解也许会停留在众人的那个观点上，也许会停留在像彼得一样口头上能够称呼，但是信心里面却没有办法明白的那个宗教的名义里面的一个信仰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看到当时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因为三年多的时间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他要把弥赛亚的这个终极的救赎的计划跟方向要指引跟随他的这一批人。因此这个时候他就问了门徒，从众人也好，从门徒也好，要把他们错误的观念扭转回到一个正确的基督的这个信仰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反省一下你我的这个信仰，你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到底是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也许只是在宗教层次的里面。在几个月前啊，我在脸书里面看到我们缅甸有一个广泛都在传的一个视频。那个视频呢，是一个和尚去问一位退休的缅甸的艺术家。哇，看了我的心很难过，很难过。当和尚在问说啊，对那个主教在问说，你为什么信耶稣？然后你觉得我们在缅甸佛教的这个传播力跟基督教的传播力，基督教的传播力比较快一些，因为缅甸以前缅甸没有基督教的。那个和尚就说，基督教的传播力比较快一些，我们佛教要怎么样防备才能够不被这些外国的宗教传进来？他说包括伊斯兰教，包括基督教。那么这个主教怎么回答呢？他是退休的主教，缅甸人很有名的一位主教。他说因为我们在缅甸称和尚是要尊称的，就是说佛，我们要这样称的佛。他说佛啊，其实呢我小时候为什么信耶稣，因为当时我家很穷，当时西方的这个传道人进来之后，他们把教育然后把很多的用品带到了贫困的地方，所以我看到这些之后我去了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也就感受到他们的爱，然后我就慢慢的参加了教会。 参加了教会之后呢，我的朋友，佛教的朋友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之后，我的朋友全部都是基督教，所以我慢慢的就长大在基督教的团体里面。后来那些宣教士就鼓励我去念神学，我就去念了神学，所以我的专业是做基督教的牧师，所以我一直做了牧师，做到了基督教。那现在呢，如果你要叫我去信佛教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我一辈子我只是熟悉基督教，我不熟悉佛教，所以我再也不想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只是要待在基督教里面。他说这是他的信仰的意外。然后他说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佛啊，如果你们的佛教要防备外国的一些宗教侵略的话，也许你们要学基督教一下，把一些爱送到一些贫困的地方，然后呢多多的说好的，别人就不再信外国的教。哇，我听了心里面很难过。弟兄姐妹，这是因为主教说出来的话，他曾经称耶稣是基督，而且他在讲台讲了几十年的道，我没有回去翻过他的讲章，我没有回去看过他的这个讲道。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看，像这样的一个视频流传在信徒的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也许当我在讲的时候，我是否会成为他这样的人吗？我自己马上我也会反省。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我爱你，这样的说法是否是因为我们口头禅吗？或者是变成一种我们的口号？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当时的彼得就是今天的我，因为我盼望的耶稣基督是用我自己塑造的形象来满足我自己，是我把我的需要先放在前面，然后求耶稣基督来满足我的需要，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我在缅甸念神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他曾经在缅甸的山区做了传道十年，然后他又来到我们学院念神学。有一天我们在做晚祷的时候，他就非常
说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难过。那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在传我不信的圣经。他这样说，他说我在说耶稣是复活，但是我不相信。哇，我听了之后，那你怎么能够做传道？他说基督教只不过是宗教嘛，我们按照着圣经讲一讲就可以了，别人喜欢听什么讲一讲就可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像这一类的传道主教或者是你我们就是像彼得一样，耶稣基督说弥赛亚就是为了完成神的使命然后要上十字架。我们说主啊，怎么这么可以呢？十字架是丑陋的，十字架是罪人被钉的，十字架是被背罪的，十字架是被唾骂的。你既然是我们的神，你是圣洁的，你是蛮有权利，你怎么能够这样？我们观念里面的神不就是这样吗？别人讲我们的主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不是觉得我们的主，我们觉得要怎么样被吹起来我们心里面才舒服吗？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会陷在这样的试探里。那么十字架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之前都没有提十字架？当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8:27-30之后，到了31节，耶稣基督第一次提到了十字架。到了10章，耶稣基督三次提到了十字架，把弥赛亚整个工作的高峰就在十字架里面，耶稣基督说出来。弟兄姐妹，十字架是卑微的吗？在罗马人当时看起来是羞辱的，在希腊人看起来是没有智慧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十字架在得救的人是上帝的什么大门。弟兄姐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很多人以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位创始宗教的人，很多人以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良好的道德教师，很多人以为耶稣基督能把财富赐给人，能医病赶鬼，但是往往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因着我们的罪而卑微的背起了十字架，痛苦的为我们流泪，然后是被钉在十字架流血的那位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伟大的爱，这是多么伟大的上帝的救赎。神把唯一的爱子赐下给我们，把没有罪的羔羊赐下给我们，我们却往往以政治性、以目的性的观念去盼望着那位弥赛亚。我们觉得我们的病被医治，他就是神。我们觉得我们的财富得到了增长，他就是神。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的一切被满足，他就是神。但是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路才是上帝指定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耶稣基督自己走过的道路，不单只是自己走，而且要让我们跟随他的每一个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每一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道理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像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他的人们跟门徒一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大能，赶鬼、医病，然后是我们在困难当中帅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多少次因着耶稣基督背负你我的十字架流过泪？我们有多少次因着我们自己的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流过泪？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我们有多少次我们以悔改的生命跪在耶稣基督的前面说，主啊，赦免我。我们有多少次在被别人不理解的时候，在被别人不接纳的时候，我们对主说，主啊，你的旨意原是美好的，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的身上。我们有多少次将自己完完全全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让我们有荣耀的信仰，不是一个让我们追求满足的信仰，也不是给我们在宗教意识上的精神安稳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乃是一个十字架的信仰，乃是神要让我们按照他的话活出了新生命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我今天在人的面前说，我信耶稣是基督，我信耶稣是救主的时候，也许别人会说你是傻瓜。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时代，我们的卫星已经要发射到了火星，我们已经要去到另外一个宇宙，你们还在相信那一套2000多年前写下来的这么老旧的一本书？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把耶稣基督或者是基督教的信仰 大母神是一种宗教。我们中国话不是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有跟没有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在意的是你自己的判断。很多人的观念都是这样。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告诉我，我们要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耶稣是那位上帝的受膏者，是上帝所选拔的那一位，是所指定的那一位。而上帝选拔指定之后，他要做的事情不是单单为了满足医病赶鬼的财富。很多人信耶稣可能是在困境之中求一个解脱的路，包括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以前还没有明白信
仰的时候，我什么
时候做祷告呢？怕的时候会做祷告。另外一样，我会做祷告。什么时候会做祷告呢？赌博的时候我会祷告。怕输，你就会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赢钱。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样的信仰危不危险？我们把耶稣基督只是当成一个财神，满足我，已经亵渎了主，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在那里沾沾自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马可再写福音书的时候，他要告诉当时的那一群人，即使是在大逼迫大患难里面，即使是在尼禄皇帝的这个逼迫要来了，人就要活人信耶稣的人就像蜡烛一样被点燃了，他们就要在那个人被点得像一碗
餐，
那样的逼迫要来的时候，他要告诉基督徒说，耶稣就是上帝所高立的那位基督，而且他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他就是因着十字架要让人进到上帝的面前，而且得着救赎的那一位。所以当时马可要告诉信徒，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并不是为了率领犹太人有一个强大的军队，不是为了满足犹太人脱贫的一个计划，乃是为了救赎全人的一个拯救事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背负着十字架，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姐妹，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你今天读了这段经文，或者是听了这篇信息，你对耶稣基督的了解情况怎么样？或者你之前有没有问过说耶稣是谁？像今天的经文，或者我们有没有反省过我们自己信仰的生命？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多少？我们是否只是停留在一种外表的认知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要告诉门徒，唯有舍弃自己，跟随着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才是上帝所喜悦的道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从我们信仰的这个信仰生命上来看，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或许你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会失去了很多，我们也会有一些改变。或许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也会受到逼迫。假如我们的家人不反对的话，可能我们的逼迫还会少。但是如果我们的家人跟我们自己的信仰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面临一些 意想不到的逼迫。当然我们在德国，德国比较讲究人权，所以在这方面就比较少。如果我们看新闻，我们就会常常的就会看到，在巴基斯坦，对不对？在这个阿富汗，经常会看到基督徒被逼迫。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在缅甸，比较偏僻的一个乡镇里面，有一个有一间教会去那里传福音，传福音之后，有一家人信了耶稣。那个村寨全部是佛教徒。当他们家人宣布说他们信了耶稣之后，第二天整个村的人拿了石头把他们家全部砸掉，全部砸掉，孩子大人全部被石头砸得流血，几乎丧命。所以我们就看到那样的记录。所以也许我们在安逸的环境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些，但是当我们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不一定我们的生命是一帆风顺的，不一定我们的计划就好像我们的经历一样是符合的。很多时候事与愿违，但是你所赏识的一切，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那里有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因着福音的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受逼迫，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丧掉我们的生命，这个人就会得着神赐给我们的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目的要让门徒知道，对他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才能够走过正确的十字架的道路。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话又说回来，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今天的历史上，我们中国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到底是谁？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今天临到你，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你要怎么样回答？这很重要，这是我们跟神个人的关系。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一个正确的了解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在他的里面蒙保守。我们只是在宗教的仪式里面选择一种的敬拜场所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只不过是成为我们一种口头的这个号召，或者是一个我们宣传的一种工具。那么今天让我们一起反省我们自己。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生命尾声到底是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我是否在主的面前将自己的主权交托，然后将自己破碎，愿意降服在神话语圣经的教导之下，按照着圣经的教导来生活，明白上帝的启示，并且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神，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基督教只不过是其他宗教里面的一种宗教仪式而已，对我们来说根本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不过成为一种社团的一种的机构。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所以当耶稣基督在这里问别人和其他的人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要把整个福音的焦点要聚焦起来。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大家自己看看圣经一下，就会在那边很明显的知道， 马可在介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怎么说的圣经？神的儿子，然后呢，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所以马可其实他在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焦点先放出来，然后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就在这里又把第一章第一节又扣回来。什么叫做神的儿子跟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就是整个马可福音所要表达的中心信息，
让
跟随他的人听到了这个信息之后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按照着神的心意去背自己的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十字架对你我来说有时候是比较沉重的，但是上帝会加给我们力量，我们能够存一个感恩的心，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向往在上帝的面前，能够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至于不再陷在一个宗教主义或者是个人的主义或者是个人所塑造的那一种美景里面去塑造自己想要的那种信仰。所以盼望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次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且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用自己个人的生命来回应说，主啊，你就是基督，我将自己完全降服在主你的面前。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